迎收听地势 cover 你，我是主持人 Lily， 带你发现地震大小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ly， 欢迎收听地势 cover 你。温仔郡的市定重划案呢，启动到现在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那除了工程都还在持续进行之外嘞，我们的行政作业部分已经进入到土地分配的阶段喽。那相信温仔郡的土地所有权人，也就是地主们，都非常的关心这个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重划之后的土地要怎么样分配回去给地主。那土地会被分配在哪里？那可不可以指定呢？还有说，如果土地原本的位置被划设为公社的话，那像是公园啊、道路啊，这样子又应该怎么配嘞？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重划科的科员嘉伟来帮我们解答。欢迎嘉伟。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区的主办嘉伟。
欢迎嘉伟。嘉伟，最近啊，几个月我看应该都是还在处理土地分配的作业，每天都会看到很多民众就是特地跑到地震局的柜台来做咨询。那听说温内故事馆那边的咨询服务预约也是都常常爆满，
因为地主们都很关心土地分配的状况，因为毕竟是跟个人资产息息相关的事情。
那一般来说呢，重划案的土地会怎么样配回去给地主？一般都是会配回多少地？
依照现行的规定，那重划案配回的土地平均来说是 55%。 那我们在进行土地分配的作业的时候，会以参加重划前原本土地的面积，那考量了重划前重划后地价的高低，以及未来地价上涨率、街廓深度、分配面宽等等的条件，借由公式透过电脑计算的方式，以取得最后配回多少的土地。
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困难耶，知识含量太高了，就是跟电脑选土豆一样，都是用电脑算的。可以举一下实际的案例吗？因为有点难，有点困难。
哦，那我举例一下。就假设如果重划前的时候，我有一块100坪的土地，那它被划为商业区以及住宅区，会有不同的状况。因为商业区它可能未来预期的地价较高，那所以它在分配的时候可能会分回比住宅区来而言相对较低的，有可能商业区配回土地只有50%。那住宅区的话，因为它地价较低的原因，所以它配回可能会趋近于55%，
就是会配回去的土地会看你坐落的位置，还有它商业区或住宅区的差别而会有所不同，面积上会有所不同。
对，那这些都是一些考量的因素。那实际的时候还是以最后电脑去计算出来的结果为准。
OK， 所以电脑不只选土豆，还会选土地面积大小。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配回去的土地，刚它的位置就刚好是在，应该说原来的土地是在公社上面，那这样子配回去，会不会就是有人配到公园，有人配到马路之类的这样的情
形？那依照重划的规定，重划完成后配回去给地主的土地，一定都是可以建筑的土地。可以用来盖房子的，所以不会发生说像是重划配回去的土地是公园或是马路而不能建筑的情形，
所以不用担心睡公园啊睡马路上的状况。
因此也不会发生像坊间谣传一些被政府剥一层皮的情形。
那在我们土地分配的操作上面啊，究竟是谁会配到哪个区块，这样的一个分配操作是有一些原则可以依循的吗？
对，土地分配有三大的原则，那我这边依序介绍。第一个原则是原位次分配，
原位次分配。
对，那第二个是原土地被划为公共设施用地的时候会调整分配，
调整分配。
好，那第三个原则则是土地分配的时候，如果说有数块土地，那面积小的会往面积大的去做集中，
做集中，小的往大的去集中。
对，那我这边说明一下。那首先原位次分配要注意的是，它是原位次而不是原位置，
位次跟位置不一样。
对，那我举例来说明一下，原位置的话，如果以原位置方式去分配的话，是原本一块地你在哪个地方，那重划后应该也要分配那一个地方给他。那但是我们在进行重划土地分配的时候是以原位次的，那位次的意思就是指的是说是依照它的次序去分配的。
次序，
对，像是如果说有一块地上面有三个地主，那分别为 ABC 三个人。那在重划以前，原本 A 是最靠近马路的那个人，那重划完成后 A 一样会靠近马路，那他旁边就会依序分别为 B 和 C。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 你跟你的邻居们还是会一样的次序在那个土地上面。
对， 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
但是不是原来的位置上了。
对，那这就是第二点要说明的，就是会调整分配的部分。因为有些参与从化的时候，他的土地被划设为公共设施了。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不会分配给民众不能建筑的土地。因此，如果你在从化前是属于道路或是公园用地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会依照规定调整分配到临近可建筑的土地分配给民众。
嗯，就是在那个公园或是道路 这些公社的旁边，就是临近的地方。
是。那第三个原则是由参加从化前土地面积小往面积大的去做集中。那举例来说，就是在符合法规的情况下，原本一个地主他有分散的数笔土地，
就是好几块地。
对，他有好几块地。那在我们分配的时候，会集中分回最少笔的情形，分回给那个地主。那以便他后续整合出最大的面积，那后续在盖房子的时候也方便利用。
就是土地面积比较大，你可以做的利用就比较多元化，
是
这样子。那您刚刚讲到，就是市地重划案会依循这三大项的原则来配地。那不过像我们温仔郡，它的面积有大概将近400公顷这么大，那也算是北台湾就是前几大的一个重划案。那在跟以往的重划案在土地分配上面会有不同的地方吗？
新北市政府针对温仔郡重划案突破过去的做法。因为在过去土地分配的时候，大多都是由政府部门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进行分配。那这次新北市政府，我们在符合法律的规定框架下，采取更为弹性的方式进行配地，
更有弹性的方式。
我们开放了重划区的地主来申请土地分配以及调整分配的机制。那依照我们这个前面介绍原位次分配的原则情况下，让地主可以填写自愿。
填写自愿，
对，选择到他们心中理想的结果去分配。那在填写申请书的内容中，我们每个地主最多可以填写三个自愿。那三个自愿填写完成后送进来，我们会依照我们所定的土地分配及调整规则中五个序位，去进行排序筛选。
一样东西用电脑定，用电脑去算。也就是说，每个地主可以选填三个自愿，就是在你会被原位次分配到的这个接口里面，然后去选三块你觉得你最想配到的位置，依序去填选你最想要的第一名、第二名跟第三名，然后送申请单进来，然后我们就会去依五个顺位去做排序。
是，那当然也有常常地主形容这个申请填写志愿的过程中，像是考大学一样，填写志愿需要认真好好的思考一番。
真的耶，这样就是你要真的想好了，然后才能去填那个一二三志愿，你要想要去哪里的这样的申请书。
那关于我们这次土地申请调整分配中五个顺位的机制，因为它内容介绍上较为复杂，如果说民众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拨打电话到市府，或者是到我们温仔郡故事馆去预约现场咨询。那我当场我们都会有相关的同仁去为你们做详细的解说。
就更了解这五个顺位、五个排序应该会是怎么去排。
对，那以便你们填出最理想以及最适合的土地。
就像要填最想念的那间大学一样。
那另外啊，因为配地中第三个原则是土地小往面积大的集中。那当然为了我们在分配的时候有考量，为了避免同一街廓内产生的大地主去排挤小地主的情形，因此我们在申请面积上做了最高6倍的限制。也就是说，在这个限制的情况下，我们不会因为某些地主特别有偏好的街廓，或是某些区位特别精华，大家都想要的话，
或者位置特别好啊，这样的状况，
大地主全部的面积往这个街廓去集中，那影响到原本可以分配在那个街廓的小地主。
也就是说，这样子设定申请的上限是有它的必要性了。就我们可以兼顾到大面积土地的利用率比较高，然后也可以保障小地主他在原位次分配的原则下可以配到的位置，这种权益。
是，
那除了这些配地的原则还有规定之外啊，还有没有一些点是需要我们地主特别去注意的事项？
关于上面申请调整分配的规定，当我们收到地主的申请资料的时候，就会马上进行申请资格和填写文件的审查。那如果说民众申请的资料有符合审查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入案，那并用公文的方式去回复地主，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申请案件了。
跟他确认一下，真的有收到了。
对，那如果说你的申请填写资料中有遗漏或是填写错误的情况下，我们也会用公文以及电话的方式通知地主，就是尽快修正资料。
然后补资料进来这样子，会用电话跟公文同步，就两种都会通知。
是，那如果说民众有在我们申请的期限之前有写很多份资料出来，那我们原则上
申请过很多次，
对，我们原则上会以最后一份去作为基准。那当然我们也会电话通知地主去确认说他最后想要的是不是这张申请的，
是不是就是那一份，因为他涉及到地主的权益，配地这些事情对地主来说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在公文跟电话都会同时的通知，然后跟他确认是不是这个是你要的方案。
对，那还有要特别注意的是温子圳一区那这个土地分配的申请截止日期，最后是113年的4月30号，
就是今年的4月30号。
对，那在申请截止后我们一区就会进行土地的禁止移转了。
土地禁止移转，那这个土地禁止移转的目的是什么？
土地禁止移转的目的是为了要在我们进行土地分配的作业的情况下，暂时冻结整个从化区它的权属变动。
这样才能够知道说，这个土地的所有权人是谁，然后土地要配回去给他，他的这个权益我们才能够确定。
对，因为如果说我们没有禁止移转的话，有可能在从化前会有相当多土地买卖或是分割的情形，我们没办法明确确定说地主是谁，那在进行土地分配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失真，那影响民众重大权益的情况。那还有如果说民众的土地他如果是共有的状态，那像是因为继承的关系，他同一块土地原本从同一个所有权人，那分散了数个所有权人，那继承的发生有可能继承了好几代，也产生了更多的子孙。
对，就是一块土地可能会有好几代子孙去继承，也就是这块土地上面的继承人会有好多位的状况。
对，那所有权人就会变得分得很细碎。那如果说有部分的持份土地被卖给了其他人，
就是家族以外的人。
对，那在申请我们这个土地合并调整分配的情况下，如果说有一个人卖给了其他人，那他送件进来，送件之后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共有人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无法去适用这次的调整分配规则，那将会由市政府去视原本土地它的权属关系去进行分配。
简单说就是土地持有的人，这些人他们意见相左的时候，最好还是能够自己去谈妥一下，我们到底想要的土地是哪一块，我们再去填写申请书。不然的话就是其中有一个人有持反对意见，到时候这个填写申请书就无效了。
对，因为会有无效的情形，所以我们呼吁说如果说你的土地是共有的状况，那你来申请我们这次的调整分配下，那彼此共有人间都必须要好好的沟通，那讨论出大家一个最想要的区块，那填写志愿，那以避免说原本你想要的东西被其他的共有人提出异议后而由市政府来做分配的情况下。
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地主也要小心，比如说土地开发商啊，或者是说一些建商的话术？因为我们那个一区也还在进行中，二区的时程也在稍微再更晚一些，现在都还可以做一些土地的整合。
对，只要在我们禁止移转之前，都是可以进行这些土地移转或是分割的土地整合方式。那常常也会有听到民众来跟我们询问说，有一些不论是仲介或是建商来跟他说，如果你不跟我们合作合建的话，就可能会让你变成钉子户，那后续也没办法建筑。那另外啊，像是有些民众可能他的土地面积较小，是只有继承到零碎的土地，
对，
那他可能会被建商哄骗说，因为他面积很小，没办法分配土地，只能够领钱，因此会希望他们用较低的价钱赶快卖给建商或是仲介，
用比较低的价格去买他们这些零碎的土地。
对，那关于这些面积细碎的地主，
对，
那我们新北市政府在进行土地分配的时候，有一个小地主媒合平台的机制。
小地主媒合平台，
对，透过小地主媒合平台，可以让全区这些细碎的地主，那如果说大家都有意愿一起重新分配的话，
重新整合在一起，
对，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共有关系，那也是可以分配土地回去，不一定是要领钱的，
不一定要把土地卖掉。
对
对，
那如果说是一些面积比较大的地主，那仲介或是开发商可能会哄骗民众说，来来来，你跟我签约，那一定可以分配到你想要的地方去。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新北市政府在进行分配的时候，
对，
都是用统一的标准，那公平分配去给每一个地主。
也就是说，这些话术可能会让你有一些心动，可是其实他们都不是真的。就是我们在处理温子俊的配地的过程，绝对是公平公开，然后依照那个法规来进行的。所以你这时候要跟我说你认识谁谁谁啊，然后你想要选哪块地就可以在哪块地上面啊，这个都是不可能，都是没有用的。
是的，没错，因为我们新北市政府在进行土地分配的时候，通通都是照着规定来。
温子俊呢，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一点一点在变化当中。那现在距离4月30号一区的配地申请的截止日期只剩下一个月咯。那如果说还没有提出申请的地主们，要加快你们的脚步咯。那接着咧，我们会在今年五月的时候会举办二区的配地原则说明会。那到了年底的时候，一区的这个配地草案到时候就会出炉了。那我们可以一起期待未来这片土地的一些变化。今天呢，我们谢谢嘉伟的说明，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五星好评，还有订阅，也请多多关注新北地震局的脸书粉丝团。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
拜拜。